哒哒哒哒，欢迎大家来到硬核攀岩025。
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攀岩中的天赋。
所以这个选题是怎么想到的？
哇，这个就好久之前了，我本来想做一个特别认真的一期，就是把做 research， 然后读文献，然后把数据列出来。
然后发现自己懒了，不行了，是吗？
对，太懒了，这是。大概是我们搬到墨尔本之后，然后我们家旁边有个健身房，那个健身房很好，叫做 Training Day， 对，然后我也推荐各位，如果正好住在墨尔本，哇，那我觉得 Training Day， Training Day 是我去过的最有好感的健身房了。然后因为那个健身房里面可以练举重，所以我在那里就是那段时间正好墨尔本也在封城嘛，然后我学了一些，就不管学什么，就是你先在互联网上找到所有关于这个东西的教程，然后把这些教程都看一遍。然后其中我就发现了一个博主，这个很奇怪的博主叫一个什么，就一看就是一个非自然的健身训练者，健美训练者，健美运动员吧，Dr. Mike 布拉布拉布拉的。叫 Renaissance Periodization， 就是第一个词是文艺复兴，第二个词是周期性或者周期计划啊，就是他讲的很有意思。我想
先 comment 一下，
yeah.
就是你说那个英文词的时候，我就卡壳了。我觉得这两个词我没有一个认识的，然后你说了中文以后，我发现它也不 make sense， 就是在我脑海中它也不能被理解。
啊，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记错了，大家可以反正去查一下就好了。我比较喜欢他的风格，因为一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引用数据的，引用文献的，第二的话就是他的 YouTube 的视频风格特别像上网课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边是一个人的他的一个人，然后背面是他的那个 PPT， 哦，看起来就特别爽，就感觉。就虽然你是在用那种 YouTube 这种特别低质量信息，就是快速入脑的，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哇，我好像在学习的样子，给你一种错觉，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错觉。
你是不是要学习一下？我们以后就做一个播客的这个视频版，你就做 PPT。
就是我坐在那个镜头前，然后后面用绿幕整一个 PPT。然后讲一下我们今天来讲天赋训练，攀岩的训练天赋都有些什么呢 ？ABCDEFG。然后因为它里面讲了一个，虽然它不是讲举重了，它主要是讲了一些力量举和健美。然后它里面就讲到了一些力量举和健美的天赋
啊。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攀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力量举和健美方面实在没什么天赋。
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啊。其实也可能不能说实在没什么天赋，就是突然就发现，就有些人强就是强，就是不是说你练的努力你就能变更强，而是说你天赋要很强，你才有资格去练的努力。如果你天赋不够强，你就去努力的话，然后你就先把自己练废了。
OK。
啊，它里面就提到了很多嘛，哎呀，因为这期我们。已经破罐子破摔，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非训练主题的播客了。我们现在主题是现在是
闲聊
了，是吗？
我们现在目标是只要更新就好了，你不要再了。这个标准不要太高。
OK， 标准低一点，就是目前我们，但我还是希望以后还是要做一些严肃一点的课题的。它这个就是属于严肃一点的话，对普遍的攀岩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你如果是从一个比如说国家层面，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举国制体育的话，你如何做青少年筛选。你做青筛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些选拔流程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给爱好者听，我觉得可以谈一下，但是没必要说的特别，我就是懒，就是其实可以说的特别详细，但是我就是懒
死了。
我们就来说，
你知道 professional 这个专业人士会在这个地方说这些是付费信息。
对，这些付费信息。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些信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 OnlyFans。 我目前还没有，所以大家可以按照什么每小时22刀给我付费，我应该是可以接受大家的咨询的。
太扯了、
太扯了，扯远了。我们继续，就是虽然瞎扯吧，但我们也稍微切一下正题。就是大家如果对那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大概讲了40分钟 PPT， 讲了就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的运动中哪些是比较有天赋的东西，哪些是有天赋的基因之类的。
嗯，
然后就来说攀岩，什么是攀岩中的天赋？那你来先讲一讲你觉得是什么吧，就你先讲讲你能想到的一些东西。
哇，你这个人就很过分，为什么要先 cue 我呢？
啊，我就是我其实脑海中现在也有点茫然吧，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想了一下，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这种就属于是不会有数据支撑的。
没事，我们已经不是一个 science based 的节目了。
哦，完蛋了，一的金句要出现了。什么是天赋呢？好羞耻啊！喜欢就是天赋。
好，我们的金句开始了。喜欢就是天赋啊，其实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攀岩，就是很大程度就是我觉得还挺喜欢这项运动的。
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说你比如说你随机采访100个小学生，
嗯，
问他们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嗯，
很大可能回答的是某一科目是他们最喜欢的科目，这个 which is 这个科目是他们的成绩最好的科目。
嗯，
我觉得喜欢就是天赋，就是另一个层面是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或者比较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或者做的比旁边的人好，你更容易看到其中的这种乐趣和成就感，从而造就了你的喜欢。
他肯定就是
有一些内生性的，
对，就是属于就大家都喜欢自己做的好的事情，这是肯定的。
对，
但是
我觉得你这句话很有道理，喜欢就是天赋，就是说你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至少你在某些层面，就是内在的层面或者是潜移默化中你是有天赋的，
就是你起码能够从这项运动里面得到正反馈。
对，我觉得你啊，就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大家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这个博客应该都是喜欢攀岩的大部分吧，就除了可能自己、你爹妈我爹妈之类的可能会。
所以你爹妈听吗？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就是我看到这个订阅列表上有的。
都没有反馈嘛，你可以下次去问一下收听感受。完蛋了，我们这就是太晚了，我怀疑是我们已经不太行了、
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科学输出了。然后你还有别的吗？
然后是身体条件啊，那就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就是你说身高臂展肯定就是身高很难说，但是
我臂展应该是相对有正反馈的，因为这算是somehow有一些数据支持的，就是有些人什么整啊，世界上什么 IFSC 他们的平均是正的臂展，因为在人类群体中这个臂展基本上是零嘛。
嗯，
长臂展肯定是一个，也不是肯定是一个，它有好的地方也有没那么好的地方。
比方说
胳膊更长，你的力臂更长，我觉得就是在某些动作上你没有那么强壮，比如说同样你做一个十字支撑的动作，或者是你同样做一个单手引体，或者是你同样做，我觉得就可能十字支撑和至少十字支撑和单手引体这两项动作都是你胳膊越短越容易，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
臂展长是个优势，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优势。
嗯，低体重，
因为低体重它你可以说它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天赋的存在，就比如说你的家族都，你如果你就是有家族性的都比较超重的话，你可以说这也许是你家族的饮食习惯，但我觉得可能性更大一点的是就是你可能基因就会决定你是处于一个健康人的状态，为在攀岩群体中就不是一个特别有优势的体重。
我想找补什么，你知道我想找补什么，但是我无法。
你说体重吗？
没有，其实就是身体条件这件事情，你要占了优势，你要有这个天赋是好的，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大家整体来说非常 narrow minded， 就是大家整体来说认知还是挺狭隘的，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是一个所谓攀爬者的身体，或者是说那个词叫 able body， 就是大概是说就是有能力的一个身体，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的这个认知都是不准确的，都是比实际要狭隘很多的一个东西。
那我完全可以理解你想说的意思。
但是就可能我觉得澳洲的整个攀岩群体相对来说更多元一点
啊。没错，这个也包括像某位大佬回国之后说啊，国内就是太卷了，没人带他玩，就是你在这边就是玩攀岩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你什么身高1米6体重100公斤的爬的也有很多，
而且还很强、
就是、而且很强，还有就是那种70岁的在野外乱爬一些乱七八糟的线的老大爷们也有。
就我会觉得我在澳洲爬墙这几年，就是对于什么样的身体是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反而是对于这件事情理解最狭隘的时候，因为就是刚刚开始攀岩的时候见到了各位大佬，然后就觉得就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可能心里也还是这样的认知，就是你本能的会觉得这种肌肉线条非常明显，然后体脂非常低的人就是看着就像是一个好的 climber。然后我会觉得我感觉这两年之后我可能还是稍微会认知还是稍微会被扩宽了一点的，因为我就是会见到在岩馆里面暴食馆里面，因为我这两年在暴食嘛，就是会在暴食馆里面见到这种看起来在很多人就是在可能在很多小伙伴心目中觉得体重过大的一些 climber 爬得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我见过又就是又有力又细腻，就挺少的，就是我觉得又有力又细腻的这种 climber 本身就挺少的，但是我就想见过这种自重可能比大部分 climber 都要重，然后又有力又细腻的 climber。然后我也见过总是能在爬线的岩馆里面看着年纪很大的一对、
那个老阿姨
老夫妻，就是他们两个人那真的技术好细腻啊，
但其实他们爬的都没有很久，
对，
就属于可能他们都是60岁之后才开始接触攀岩的。
对，就你看着就像是就是其实还挺厉害的，反正爬着比我强，就是一直都比我强，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开始2年前以前就比我强，现在比我强的更多了。所以就是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聊过天，但是肯定是不止60岁，我觉得就可能是60岁以上开始爬的两个人、就是你可以看到是以非常稳定的速度在进步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拓宽我认知的一个例子。然后再就是我见过好几个 para climber， 就是会带一只爬的 climber， 而且我是在墨尔本的暴食馆见过，在悉尼的就是爬线的馆也见过，也挺强的。就是我会觉得它不是那种正能量鸡汤，就不是说你看人家那么重还爬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努力，你看人家就是缺胳膊少腿的还爬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努力，就是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哦，我知道，
就这种毒鸡汤简直就是 what the fuck， 就是它更多的是就是就攀岩这项运动本来就是它可以让他的身体这要如何说，就是他可以做到的不是仅仅在墙上，他可以在墙上爬得非常好，就我觉得攀岩这项运动其实有它的这个包容性在里面。你卡住了。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攀岩群体包容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攀岩这项运动有这个包容性在里面。
你来能展开一下讲吗？
就是特别是就是如果你是说从岩馆攀爬的来说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就是定线员你本来你的工作不就是要定出适合不同身体条件人的线路吗？在这个逻辑里面你本来就要去适应不同的身高不同的就是大家强项不一样，那么对于一个就是 para climber 来说，就是比如说就是身体可能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 climber 来说，就是他们本来就很理所应当的是在考虑范围，就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如果他们是就是经常就是如果是潜在客户的话，就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壁垒，就是我觉得岩馆攀爬的包容性可能这个限制是人而不是攀岩这项运动。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就是我觉得至少在暴食馆的定线包容性没有那么强。
定线员展开说说，完蛋了，跑题跑没有了。
没事，反正就瞎聊嘛。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总体是一个就是一个商业的馆，
嗯，
所以他定的线基本上啊，至少我在我脑海中的目标是至少让95%或者95%以上的人，
嗯，
不会以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硬指标而爬不了一条线，
嗯，
但是同样的就是说95%其实也不是很多，就是你肯定有落在95%之外的人，
对对。
另外就是其实就是我会想的比较多的一点，不是很喜欢把结束放高，尤其我不喜欢在那种简单一点的线把结束点放到线路的顶板。
哦，
我们这边岩馆普遍会更
高，对，
普遍会更高，
层高就层高也会，
层高一般也会高一些，所以就是
很高的，真的很高的。
就是其实我一般爬自己爬的时候没感觉，但如果在定线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要试很多，而且没有倒攀的那些点还没有装上去的时候，
哦、
你就
发现很高
就
是
很高，你要从那上面掉下来。如果你不能倒攀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坠落就是降落 landing 的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一种是一种体育技能，它不是说你、
嗯、
如果你之前不从事任何体育运动或者是没有任何基础你就能做好的一个东西，
嗯，
尤其你重复坠落之后，我觉得很累，就是而且就脖子或者腰可能会不舒服，
嗯嗯嗯，看习惯了就没有觉得特别高。我今天在那个是吊直立板的时候，一转头看到梯神在一条线的顶上，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条线这么高的吗？就是那面墙所有的线结束点都是在二楼玻璃平行的位置，当时就震惊了。我觉得你现在告诉我要从二楼跳下去，我是肯定不会跳的，我觉得太高了。但是其实所有的线路结束点都有那么高。
对，我觉得这是可以更加改进的地方。但是其实从安全性来说，就至少我会在那种非常不确定的地方加上那个倒攀点。
嗯嗯。
但是就是属于你当时上面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给你增加一个诱惑项了。其实
是。哎，还挺神奇的。然后我们这趴真是聊得好乱。Anyways，
聊很乱就
可以到时候再说。
没事，反正就是已经瞎讲了一期就无所谓。我们继续聊天赋了。
等一下，我们当时是为什么插过来的？
再说一些共情、同情心、同理心和一些 paraclimber， 再讲一些是不是攀岩这项运动本身有包容性。
我觉得就是 paraclimber 本身其实会是在你的50%的视线范围之内的。
啥叫50%的？
95%，就是他们其实会落在那95%里面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拓宽了我的认知呢？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差别。
对，我觉得我没有更多考虑到专门去怎么样，但只是说，我觉得他们，我觉得攀岩就属于一个解法还比较多样的吧。
嗯嗯，
你总会可以通过变强能。通过某一方面变强而从某一方面解决某一种东西，
嗯，所以我们得绕回来，就是说就其实是想找补一下。哎，我们虽然在说身体天赋，
嗯，
但是真的是，嗯，我要如何找补回来？我找补不回来。
就是我们这一期讲的是讲一些很多人不愿意听的东西啊。
那也不是，
就肯定也会有人不愿意听，就是哪些是天赋，就是因为有人会觉得你只要努力就好，但也有人会非常执着于天赋，说自己如果有天赋或者没天赋怎么样怎么样。
嗯，这样子的
啊，这是我个人想法，可能大家不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只是说因为聊到了身体素质，嗯，觉得不能太死钻这个牛角尖吧。
就算是在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天赋，你依然可以攀岩。
我觉得攀岩天赋好多种的，大家起码能占一个。真的吗？喜欢都占不了吗？我才不信呢。
就属于肯定有喜欢都占不了的呀，所以他们也不听播客，也不攀岩啊。
就筛选没有了吗？
对，已经被筛选掉
了。已经被筛选掉了。哎，你们选。
对，反正身体天赋也就是反正就是一列了一个提纲，我瞅了一眼看见了什么体重和身体天赋，
嗯，身体条件，
然后什么运动背景是吗？你写的是啥？
我写的我们还没讲到运动基础，也算是就是这都属于身体条件里面的一部分嘛，我觉得。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目前就是网络或者是拿道听途说 比如说什么一年就爬的特别好的，就是一年可以爬什么两位数报时，两年就能爬14，或者什么三年爬14。
嗯，
有大部分就是体重特别轻，并且有一些以往的运动背景。
嗯，
就或者这两项至少要占一项。
嗯，
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而且尤其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新式射线，这种 modern climbing 就是跳来跳去的这种。就啊，正好聊到，就顺便也讲，展开讲一下，就是我觉得这种风格的兴起，让更多的更吸引了广大群众中比较喜欢这种运动性的这一部分人，
就有些很炫酷的动作，有点跑酷的风格。
对，这种就比如说，确实也就是遇到过，包括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就很多你如果之前有那种体操。体操很明显，你就是需要跑动，需要手部，需要上肢，需要协调。
嗯，
武术背景的，
嗯，
什么搏击背景的，就是需要你做复杂动作的，包括就是像橄榄球的，
嗯，
就是你复杂的情况下做出复杂的动作的。如果你之前有这样的背景，你往往在那种 combo 的，就所谓的那种协调抱石，那种协调的跳来跳去的动作上，
嗯。
会更有优势。
嗯，
我觉得
还有滑板，我觉得很神奇，就攀岩
和手眼协调，而且都有点冒险，都有点速度。
我震惊于滑板和这个攀岩运动员的交错程度。
啊，
然后还有恢复能力啊。
啊，我觉得恢复能力就更多的就是纯基因、纯天赋，当然也跟你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过往历史有关，但更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跟你的激素分泌水平关系更大一些。
嗯嗯，你身体条件这种大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哦，还有就是我觉得柔韧性其实也是，
哦，是，
还
是是是，
就不是说你每个人骨骼不一样嘛，就我觉得印象之前有你就问过我，如果说女生攀岩有什么优势
啊，我问过你这种问题吗？
很多年前，也不是很多年前，就挺久之前，
可能还是萌新吧。
对，你当时还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女生的优势就是个子矮，结果体重会轻，然后结果自己还没站。
啊，我说过这种话，我想起来了，
是吧？
没错，没错。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骨盆的角度也决定了你的 hip mobility，
嗯，
就是你的髋关节的活动度，
嗯。
就是你可以练，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跟你的天生的骨骼结构有关系。
嗯，
就说完了柔韧性，就是大家得练，柔韧性很重要，非常重要，仅次于直立。那我就随口一说啊，但是就是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就是努力可能会有效果，但肯定不是每个人的努力都有同样的效果。
对，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想要找补身体条件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体重比较大的人。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回事？你体重有我大吗？
倒这件事倒不是很 bother， 就是倒不是很影响我，但是我觉得我确实看到过其他人就可能比我看起来更壮一点的人被 judge， 就会觉得你体重高是因为你没有自制力。
我觉得就体重这种东西天生占的比例可能会稍微更大一些，对，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以同样的努力程度达到同样的东西的。
嗯，
就像你可能数学考的就没有一好，这不是因为你不努力，就是你可能他没他聪明。
我的天哪，不要对其他人做这种没有依据的推测。
对，
你身体条件上没有了，我没有想到别的了。
那你提纲里还有别的吗？
有呀，就是
记下一项了。
嗯，下一项就更抽象一点的了。
是啥？
可能更心理层面一点的。
我觉得心理层面是不是归根结底也是一些什么 biochemistry 的东西？它本身还是一个身体的基因的，也跟身体条件有关。
可能是。嗯，我们分开讲好不
好？
好
吧，好吧，
我们抽象一点，我们
抽象一点，抽象一点。
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哦，我觉得我这个第一个列的好有意思呀，就他可能一个人有很好的风险评估能力是一个天赋。
我不知道哎，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后天，更多是后天文化一种习得的产品。
没有，我可能就是想要说的就 不只是那种你去抗拒一些，就是你规避一些特别严重，就是后果非常严重的风险。我觉得可能我可能心里当时想的是，少受伤。
哦，有意思啊。
就是大概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状态有一个判断，然后你知道你再作下去会受伤。
哦，你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一
个，就是我上一次攀岩的时候，我的攀岩搭档在回来我开车的路上，我们还讨论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他就说他觉得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么强的认知，他不是很确定自己该什么时候停下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得作了啊，我可能对我来说是我得稍微作了几次之后，发现大概知道了自己在某一个量会受伤，我大概以后其实会在避免同样的东西发生。
我觉得这是你的天赋呀。
OK，
就是你从你的过往经验里面得到了个结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可以一直作。
我不是很确定哦。怎么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不是很友善呢？
完了，我们可能太晚了，就有点变得有一点口不择言，就其实也很难说，就这种东西，反正就希望大家健康吧，我也不想展。
好吧，
我觉得我们不太行，我现在脑子不太行，没有这种晚上还录播客的天赋。好吧，
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季播客。我们这种每季度更一集的节目已经开始，就属于一年录两次，一次录两集了。
啊，没有毛病。
我下一个我要好好录，我要认真做功课。
嗯，你 flag 先立着。哦，然后我觉得学习能力吧。
啊，嗯，肯定是啊。
对，
这个，
可能更展开一点，就并不仅仅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程度。就我觉得你能不能客观的。啊，没有人可以客观的认识自己。你能够多客观的、多抽离的认识自己，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天赋。
我觉得你如果愿意去学习新知识的，也是一种天赋。还是最重要的，热爱就是天赋。如果你特别执着于这件事情，你会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去学习，啊，也不一定啊。有人是不是执着于一件事，他也不愿意去学习，
就可能大家学习途径不太一样。
OK。
就是你显然你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更多的途径，更高效的学到东西，就会是一种天赋。
嗯，有道理。
就其实我们这种很明显的没有讲呀，就是你恐不恐高呀。
那嗯，确实
这种对于冲坠这件事情有多少恐惧，对于抱石下坠这件落地这件事情有多少恐惧，
嗯，
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起始值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原来就不是很对这件事情不是很有认知，
因为你比较高。
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起始值比较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人嘛，就是很狭隘的，你自己就会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一样。
哎，是的，我觉得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就你不会死呀。
然后你现在就认识到自己是个很狭隘的人。
哎，可以，就是要不断的认识到自己更加的狭隘。
就现在起码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对于同样一个事物的恐惧程度，它的起始点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它确实是可以通过一些训练、一些努力，在它这个上面进行程度很可观的改变的。但是这应该是个体自己做的选择，而且是他自己选择在用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去走出他的舒适圈。
同意。
哎，觉得自己可能两三年前就比较傻逼，然后可能过两三年前看一下自己也还蛮傻逼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发现自己在进步的一种好的现象吧。啊，就说实话，你听两年前的播客，就是你肯定是能听到一些就没有那么正确，没有那么多那么科学的言论。我脑海中已经闪过了一些播客的一些节目和一些宣称了。
你心理方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心理方面，攀岩的心理层面上，
你说执着算不算？算不算？算不算一个天分？
你像 Andra 或者 Yang 呀，或者是谁？他们，我觉得就看他们的纪录片。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好胜啊。
哦，是胜负心很强哈。
对， 对，就是说输了就输了，为什么要哭啊？就嗯，就输了就输了嘛，你就去干别的好了呀。
嗯，
就是确实，我觉得对于运动员，就是这种职业或者这种你想要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你可能需要非常强的胜负心。
嗯。
也有可能是这种胜负心很多是社会包括他成长中被夹进去的东西，然后他已不知不觉成为他的一部分，或者说他就是生下来就是某种层面上基因上就是更比平均值更好胜。
行吧，然后我还有第三个大类，这不算，他可能不算天赋，但是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就是你生活方式。
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些关联嘛，但是生活方式、啊，我觉得就可能你的一些天生的东西会让你选择一种你更适合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有
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没有，我其实这里面列的就比如说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对攀岩这件事情的时间精力投入。我如果可以住在蓝山，
我觉得你是可以住在蓝山的，你需要放弃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你需要放弃的东西可能跟你成长以来建立的信条不符合。
你这扯远了，我是想说
你说你
which is true， 我是想说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平常说一个人有没有天赋是在说，我觉得大部分人说一个人有没有天赋是说他花了多长时间从一个什么水平爬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嗯，
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面他的尝试的次数，就是他真正花在墙上的时间，在每个人那里都不是一样的。你的时间精力投入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于一个什么一年除了攀岩以外什么都不干的人和一个一年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工作很少有时间去攀岩的人放在一起。
那我们不会放在一起比这两个人的，我们只会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人爬了一年爬上幺三很 impressive， 在山里一直爬一年那也还挺 impressive， 但是没有第一个有天赋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就是你我这样说你肯定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合理的比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比的，因为每次都是因为你总会只会说谁谁谁从一个什么 level 爬到了一个什么 level， 你们中间是没有那些细节的，然后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跟自己做对比，它其实不是一个 fair comparison。
OK， 我觉得我理解你想找补的这个含义了。
来吧，那你解释一下我要找补些什么东西。
就你想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和别的人进行对比，有可能你一周要上60个小时的班，而对方一周只要上对方一周不要上班，这样你们就总体的生活压力差别很大。
嗯，
你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竞争的必要，
就没有竞争的公平必要。
嗯，
没错。
嗯，其实我生活方式里面还列了一个什么，列了一个 consistency， 这个怎么翻呢？我脑子已经不行了。
有没有坚持一贯的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贯性是一个优势啊，它能叫天赋吗？未必，但是我觉得是个优势。
那我觉得你这个为啥放在生活习惯里？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你的精神层面里的一个？
我把放在生活习惯里面，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因为生活发生了变化，所以会中断攀岩，就是或者是说攀岩的那个优先级下降了很多。我想吃东西，我又有点困又有点饿，你说不饿是不是也是天分？
就我觉得是不饿就是瘦的天赋之一吧，
吃吧，
但也可以通过训练让自己不饿的。
多喝水
啊，
还有什么天分？你明明当时列了很多的，我找不着
了。我觉得列了很多，但就是很多细节，关于肌肉类型啊，关于你的激素水平啊，就是但我本来讲这期节目就也不是想告诉大家有哪些天赋可以让你爬得更好，而想告诉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天赋都可以爬得更好。
嗯，
你可以选择不爬得更好，只是攀岩而只是为了玩，我就是为了玩，我为啥要爬得更好呢？
也是天赋这种东西嘛，就是出场设置，这牌都发好了，有没有也不是你能改的，是吧？
没错。
嗯，
行，我们去吃夜宵了，吃完夜宵睡觉，
睡觉了，
吃完觉明天早上去攀岩了。 最后给大家欣赏一段温馨的音乐。
你要吃啥呀？
不知道呀，我好困呀，我要去吃个水果。
你喝点水就睡觉了。